嗨，你好，我是 Brian。 录自己的 podcast 节目还有听别人的 podcast 节目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只要看到不错的节目啊，我都会点开来听一听。但是这两年来我花最多时间也一直持续收听的节目就是 M 观点，没有之一。原因呢有这两个。首先， M 观点的主题啊聚焦在科技产业分析还有商业投资情报。这两项呢刚好是我资讯雷达的锁定目标。因为我认为一个成熟的大人不管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应该积极的了解这个世界的运作规则，才能与之和谐共处。我想不会有人反对，商业它形塑了当今这个世界的样貌，而科技呢又主导了当今商业的发展。 M 观点星期一的科技 M 头条还有星期五的投资好难这两个单元刚好满足了我的需求。另外呢，我非常欣赏主持人 Mula 的诠释风格，你听过一两集啊，你就会发现他在科技还有投资领域的功力非常深厚。除了能够把最新发生的科技还有商业事件啊讲得简单易懂清楚明白，也往往能提出一些非常深刻的洞见。这些洞见呢常常是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长时间听 M 观点，我发现自己的认知边界还有思考深度确实有所提升。所以呢，如果你喜欢大人的 small talk 这样理性还有实用的风格，我也会推荐你听听 M 观点节目。欢迎收听大人的 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 podcast 节目，我是 Brian， 姚少豪。今天这集是访谈，我邀请到一位好朋友敏迪选读的敏迪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敏迪，
嗨，大家好，
Hello，
我是敏迪。嗨 ，Brian。
这个，哎，我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刚刚还在回忆。
哎，网友
是哦，我们一开始是网友。
你知道我最一开始是我应该是在2019年7月左右，我记得很清楚是，我那时候还在 LINE 上面。
对。
然后我还没做 podcast， 那我就是认识了百灵果之后，他们就说：“哎，你可以做 podcast 啊。”我就好，我就回家自己试试看。
嗯嗯。
然后买了一个2000块的麦克风之后。他想说，啊，那我录音也录好，可是我要上传到哪里？在那时台湾的 host 很少，你还记不记得？ 对，
对。
然后我一开始是用 SoundCloud， 用完之后我就在我的 LINE 上面跟大家说，啊，我有 podcast，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放到 Apple podcast 上面。
对对对。
你就私讯我了。
是是。可是那时候你的敏迪选读已经开始了吗？
我的那个敏迪选读那时候是用 Line It 形式，
用 Line It
存在的，就是文字形式存在的。
哦，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应该是你早期的这个加入者，
非常早期。
对，我那时候就加入你的 Line It， 然后我就听到你好像有在讲说，做 Podcast 要上传哪一个平台，然后我就鸡婆了一下，说，哎，我们上传哪个平台不错？
对，
是那时候认识的嘛？
对，那时候我真的在这边要跟大家讲，就是非常感谢 Brian 那时候给的建议，因为如果没有你那个叫我换 host 的建议的话，我可能现在的敏迪全球 podcast 不会长这个样子。认真说，
哪里哪里
就是当时我觉得在当下其实你们也算是做 podcast 算早期，如果我们现在讲这么一片红海的情况下，
是是是，
对，那你们有点先行尝试了，然后你们那时候推荐的那个后台其实也是台湾人没有那么多人用，
对 Anchor，
对, 对 Anchor， 然后等于说我们当初都是在摸索，
对，
就连之后台湾平台起来，然后 podcast 红了，开始有各式各样的产业，甚至是供应链的器材什么，
真的一瞬间爆红的时候，
对，它整个是从无到有这样子诞生起来，我觉得是我们算是前期的尝试者，
对对
对，然后到现在其实也很高兴我们已经活下来了。
是，
我们刚刚还讨论停更的节目的比例，
真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新的平台兴起，然后我们刚好运气好走在前面，然后我们当时也没什么资讯，我们就互相交流一下，
对，
我觉得这个感觉还蛮好的，
是个很单纯的年代，
对，很单纯其实也就是一两年前嘛，
啊，对耶，
2019嘛，
2019的九月左右，
好像后来2020年那个 podcast 就突然爆炸，
对，爆红，
对对对然后后来还有我们后来才发现其实你当时还在上班嘛，
对，
然后你的公司其实是我们的客户，
对
对不对，就是双重缘分，后来才知道说，哦，因为敏迪以前在公司上班，然后他的公司有参加我们的企业内训课程，所以其实讲的比较厚脸皮一点，你也是我们的学生可是你公司是我们的客户，
没错，而且不止一堂哦，我上次对来这边的时候是我们那时候直接见面嘛，就是我说，哎，我其实想要来认识一下本人，
是是是，
本尊。那其实在更早之前我可以直接讲公司的名称吗？
我不介意
OK 好，我之前这公司叫做印花乐，
是，
那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我们说的企业内训或者是现在很常使用的管理方法，像 OKR 这种的，
对，
其实大部分都会运用在偏科技业，
没错，
对。但是像我们印花乐其实算是艺文产业，然后几乎全女性的员工，目前全公司二三十人只有一个 男生这样，在这样子一个很感性的工作的环境里面，其实更需要的是这种科学化管理的工具。
对，对，
那还蛮好，就是我们老板有意识到这件事，所以他当时最一开始是先请你们先请世博的老师来到我们的这个月会去做培训，接下来就是派高中介主管来到这里直接上课。那时候我记得学的是 OKR。对对对，然后、
OKR、
我们其实换过了很多内训的单位，
嗯，
但都觉得有点不太适合我们这个产业。
对，
但是来到你们这边上课就觉得哇、哦、很棒，一试成主顾、
哦、真的
真的真的，就是因为你们的互动性很强，
是，
然后我们这一群比较感性的人需要的是互动，
是，
他需要的不是上课笔记不是很厉害的 PowerPoint。
对，
那所以我们到今年应该还是有找你们合作，对对，
是，
感谢你们。
这个听到你这样说蛮高兴，其实可能听众有些可能不太熟悉我们，大家知道我们是大人学，可是我们其实有另外一个很大的业务是帮企业内部安排培训课程，那它是用我们公司的名叫世博，所以刚敏迪讲世博其实就是大人学背后的公司。 对，其实蛮开心你这样说，因为第一次听到你们客户直接的回馈。对，那我觉得是这样，因为这个敏迪选读，我觉得在台湾如果你有在追踪一些新闻时事，尤其是国际的新闻，或者是你很喜欢听 podcast， 我相信很多伙伴都知道，不过可能还有一些伙伴是这个新朋友，那你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敏迪选读这个平台主要提供的内容是什么？
好，敏迪选读它其实算是一个国际新闻的自媒体品牌，就是我一个人在弄的这个自媒体品牌。那我的国际新闻跟别人不一样在于我比较用八点档式的或者是说书人的角度去看现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那也因为比较像天桥下说书，所以其实会多了一点趣味性，跟你平常所看到的国际新闻可能有点严谨，可能它是单篇点对点，比如说我今天看到这一篇新闻是讲阿富汗，我明天看到印度总理说什么话，但是敏迪的国际新闻比较像是我用一个说故事让你陪伴你每一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用1500字的文字讲故事给你听。那除了文字类的，我还有就是 podcast 声音类的，声音类是周更，就礼拜天每个礼拜一我会跟你复习一下上个礼拜的新闻发生什么事情。那所以敏迪选读是我希望用我的观察来看这个世界上散落在各地的点对点的新闻，它如何透过一个长期的陪伴让你可以串联成一个故事，接着点到线之后你跟我一起读久了，你也可以把它扩充成面，你就可以更理解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你我觉得你讲得很好，可是我这边想要以读者的角度，我眼中的敏迪选读。
好，
我先讲啊，大家如果有听我的第76集大人 Small Talk 那集，我在讲我订阅的几个我觉得不会后悔的频道，其中我就有介绍敏迪选读。那为什么我会订阅啊？我觉得敏迪刚刚讲他说是用这个说故事八连档的方式来讲这个国际局势，可是其实他里面讲的东西是非常严谨的、啊、他花很多时间去查证，因为他里面不是只是瞎掰哦，好，他讲的都是真正的这个国际时事的一些细节，而且中间很多千丝万缕他其实都解释清楚。而且我觉得我最喜欢这个敏迪选读我会推荐给大家的原因，是因为他是站在我们台湾人看世界的角度，他讲很多事情都会用台湾人懂的比喻或是故事，就让你很容易懂，而且甚至他常常讲这个对我们台湾人的意义在哪里。比如说像我们常常大家都说啊，要有世界观，好，要看国际新闻，有时候看到这个文章有道理，回家就看了两篇 CNN 的中文版，看了两第三天又忘了这件事。
对，
可是敏迪他会，我觉得他会牵连到我们的生活，所以你就会觉得这些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甚至在地球那一端他对我们台湾人是有意义的，然后我觉得这是我很推荐他的原因。然后我应该算你们早期的订阅者嘛，一直订阅到现在，那我觉得是蛮值得推的。不过今天请敏迪来呢，这个我倒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从他身上挖一点东西。
请尽管挖。
对，因为这个敏迪自己以前也是上班族，
对，
然后他等于是我刚好有经历他从上班族慢慢part time 来做他这个 side project， 哈，试着尝试做自媒体。然后你是今年还是去年开始？
今年过年后全职
哦，你就离开了公司，
对，
你就全职做。 而且他全职做之后火力全开啊，这个他有自己的 APP 哈，这个本来他是用 Line at 发送那个像短讯的这样的资讯，你现在有网站，然后有他的 APP 里面还有这个声音音档，然后待会我会再介绍他今年出了一个很重磅的产品，这个我们最后才讲，就是你很难想象他是一个人弄的这个东西，而且他背后都是围绕的国际新闻，可是又有不同的面向，所以我今天请他来啊，我其实更想了解他这个整个过程，因为其实在台湾很多人嘴巴上都说我要做自媒体啊，这是未来的趋势，可是真正动手的人100个里面可能大概只有10个，然后坚持下去的人可能一个都不到。我觉得我刚好认识这样一个年轻朋友他就是那100个里面的一个，我觉得这个太值得去挖一挖了，因为我跟舅常讲我们自己从上班族这样过来的经验，可是我今天有另外一个不一样的范本，好，而且是年轻世代的范本，我们大概差1-2岁了哈。
哎，好，可以1-2岁，我接受。
好，那我先问一下，你以前在公司，你的专长本来是什么？
好，其实，在上班族之前，我还有更早的一个身份，我一大学毕业就创业。
哦，你之前有创过业？
对，就开了一间公司，然后2年后就倒了，
是，
然后负债，
还负债，
把那个黑历史就做什么我就不讲，但实际上。其实是那一段经历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第一，就是大学毕业就创业，其实是一个我现在不鼓励的行为。
嗯哼，
对，除非你很明确知道你要做什么，你的题目跟你所学跟你本身的专长很直接相关，那我觉得你可以去试，因为你没有什么好输的。
对，
但我当时是因为在我大学要毕业那一年，其实全台湾有一个所谓的育成中心的风潮兴起，
没错，
大家就在政府就鼓励着大家，学生毕业就怕你失业，让你自己创业，
对，就是学校有一栋，然后让你们进去进驻，对，
对对对。那
因为我那时候常被抓去这种育成中心给他们做演讲，
我就知道，我当夜师之类的，对对对。那我就在那个浪潮之中被推着走。那其实因为本身我自己也很喜欢主导事情，我就觉得好，反正我要么就研究所啊，女生又不用当兵，那我还有另外一个选项就是。自己创业试试看，这样。那这一件事情，其实现在回头看哦，我很多事情都做得不好，
嗯哼，
财务没有不会管，
嗯，
跟同事之间，就是当时我还聘了一个我同学当我的员工，哇，那完蛋，就是一个从来没有管过的人，管过人的一个老板，但你现在管以前的同学，所以后来在当下其实是情绪都没有管控好的。很多的事情都没有处理好情况下，这间公司当然就是以失败作收。但因为有这个失败的经验，让我后来在下一份工作，我进到了一个线上教育产业当幕僚，在总经理室里面，他让我可以立刻知道我老板在想什么。
嗯，
对，在当时我跟着我老板他们一起处理了 C 轮的 due diligence， 就是尽职调查嘛。那我就是我老板就会告诉我，投资人现在要看什么，你准备什么资料给我。在那一个过程，那个工作经验里面，我比较累积到的是数据分析的能力。其实我从公司要收掉，我自己的公司要收掉之后，我就在找那我下一条路是什么。然后当时很认真的去吸收，看一直看书，找下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就找到了数据分析这一块。就我们在过去很红的所谓的大数据，对，那我就自学数据分析，后来进到这间我说的那个线上教育的公司。在那间公司里，就是累积了。看投资人如何看待我们的眼光，然后一个老板他如何去管控整间公司，有点像我所在的位置部门是公司的大脑，
嗯，
然后我那时候才26、27岁，可是我面对到就是我必须要用数据的方式去说服那间公司可能已经是40岁的，就是管控1000多人的业务主管，我要直接跟他对话，告诉他要怎么做，透过数据的方式。那所以在那个工作里面，数据力跟沟通力是我当时所学到的。后来离开那一间数据公就线上教育产业，我加入到了就是印花乐，那就从一个上千人的公司，阶层很多的，然后快速成长的，转到了一个只有20-30人小公司。对，那反而我学会到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以前我只要我对着那个业务主管的头跟他讲啊，下去发号施令。现在没有，我到了小公司，我要说服的是可能很多人，对，然后每一个人他都有不同的想法，他可能更趋于感性，他可能更趋于就是他们很直觉做事，不这么去仰赖数据，因为这是一个艺文产业，主观的判断也很重要。 所以反而越小的公司我越学会了如何跨部门沟通协调。
嗯，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是在这个大人学这边上的课，我觉得其实是帮助很大的，因为以前在大公司不需要做这件事情，
是
大公司
分工很细嘛，
非常细，
每个人任务很清楚，
而且在大公司里面如果老板是有魄力的，加上我那个部门觉得有点得天独厚，老板会带着我们去其他部门说你们就听他们的话，我直接是有免死金牌在身上的。对，所以其实到了小公司一切都要自己来做沟通协调，你还要安抚情绪的时候，那其实是更讲求我在第一个我自己创业的时候去所缺乏的能力。所以一路走到这里，我其实等于曾经创业过，找过一间公司，知道怎么当老板，再来我知道怎么做数据分析，用就所谓的data driven 的思维去营运公司，
了解市场观点。
对，再来第三个就是到了沟通能力，然后跟设计还有商品制作，因为在印花乐里面大概是做这样的工作，还有我那时候是 B2B 的业务主管。
对，
所以一路走来我好像没有一个很准确的路线，我都是在决定要转换的当下去判断这一个转换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在当下其实我的人生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长远的规划。
嗯嗯，
就是我在2018年12月开始用了敏迪选图专业账号的那个 moment， 我根本不知道现在的我会变成这个样子。
是，
对，所以一切都只是我觉得都是水的船到桥头自然直。
很多人也问我，哎 Brian， 你是不是都对人生有很长远规划？其实我都说我最多就规划一年，就下半年我大概要干嘛。
对，
我说未来两年我都不太会规划，然后同学都很讶异。其实这点我跟你倒蛮像的。不过我有一点蛮好奇的，就是你从出来创业到第一份工作到第二份工作，因为你刚刚有稍微提到说你在想你喜欢你想做什么事情，喜欢做什么事情。其实这点就很特别咯，因为在台湾大部分的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他们不太会想说我想做什么，我适合做什么，他会想说我现在做什么比较好，比较会赚钱，比较稳，或是我爸爸妈妈我的老师给我什么建议。
嗯，
好，比如说这个台积电很好，我是不是应该也去晶圆代工厂当工程师。其实会讲说我喜欢什么适合什么的人已经很少了。
嗯，
你当时是这样想，还是说你其实不缺钱，所以那不是你的问题？就是
OK， 好，当然没有不缺钱。如果不缺钱，我可能就也不会做 podcast 了。好，我觉得第一点很重要的是我家里没有给我任何的压力。
嗯哼，
这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嗯，我是出生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那个好有点特别家庭，就是我是单亲，我跟爸爸，然后我独生女，所以理当是只有我跟我爸爸嘛。那还有隔代教养，我爸其实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才找到他第一份稳定工作，他在那之前三教九流都跑过，所以我小时候是跟着我爸出入一些很特别场所的。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间点累积了我很多可以跟别人玩闹的个性。对，然后再来我有一个妈妈，但是她是我姑姑，就是我爸的姐姐。
对，
可是我妈她又是一个就是北一女毕业啦，然后在那个年代也读大学的啊，
精英这样子，
现在公务员啊这样子。哦，所以我等于是融合了他们两个
的
个性。就是一个是带我去混的，然后让我看一下这世界的险恶，累积社会能力的。另外一个就是叫我要好好读书。
所以你这个 book smart street smart 这个融合式的教育，
对，
混成式教育，
混成式教育，对。但是他们也不会，他们两边都不会给我太大的压力，期许我什么。他们就永远两个都是一致的观念，就是你自己要会想，我给你什么，那你自己不愿意吸收那就算了。然后我至少我在国中高中的时候有呈现出一个还算会读书的样子，所以他们就说你知道自己会读书啊，你如果不想读那是你自己的决定。
嗯，
所以一直以来他们都是这样的方式去教育我。
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得。
对，我也觉得非常难得。我到现在我上大学我才知道这不是常态。
是，这真不是常态。因为我们很多同学一直像旧的前几集也在讲，就是我们很多同学他有一些想走的路，可是最后卡关的都是他爸爸妈妈会不高兴。而且有的已经到40岁了。嗯，真的。因为我的父母其实跟你的父母类似，他们也是就是很开放的让我自己去做有兴趣的事情。可是我后来也才知道其实这样的父母其实是少数的。
对，那可是我觉得这又牵扯到一件事情，是你到底有没有去对应到 你爸妈给你的随性，就是我每次都会跟我朋友讲一下我家里的故事，嗯嗯嗯，然后我朋友就会先丢一句话说，欸，你没有糟经很难得耶对，就是
其实我跟你讲，那样子反而你从小有压力，因为 你知道你要对自己负责。
对，我觉得这个观念真的非常非常重要。然后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没有什么好舍不得的，因为家里状况没有很好。其实因为我爸是到我大学之后才有工作嘛，
嗯嗯，
我在大学前的做学费应该都是我爸的兄弟姐妹他们每一个月凑个几千块，
嗯嗯嗯，
让我可以上学的那一种。然后所以我们不像其他人哦，你说身上背着父母的期望，那可能是因为他有能力考上医科，或者他有能力考上什么电机系，或者是家里就是什么法律背景，或者是什么什么教育世家什么的。那我们没有这些过去的包袱，等于说我永远都是，人家都说什么什么二代，什么什么二代，我就是一代，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这是比较幸运的地方，就是没有前一个上一代的人的成就，不至于框住我们这一代的发展。
是，其实我一直觉得这很棒，欸，就是我还不是真的讲，我真的不是讲干话，哦，因为我有些这个周围的朋友说什么，哎呀，那个什么什么，哎呀，谁叫我爸不姓郭，什么讲这种。我觉得就算是开玩笑，我觉得我也不认同这种玩笑，因为我觉得我就想说，你当不了富二代，你为什么不当富一代呢？
哎呀，
对啊，
我还有一点就是，我刚刚说我妈她是那时候是大学毕业嘛，然后她其实是宏基电脑还在民生社区那个时代的施正荣的秘书。
哇，嗯嗯，
她一大学毕业就当施正荣，
很久以前，
对，很久以前，
元老哎，欸，
对，然后。但是我长大之后，他就后来做了两年，他就说他不想要在那个民间企业，他想要稳定，所以他就去考公务员。当时没有人要当公务员。然后我后来长大之后，我就会有时候就调侃他，我说谁叫你不继续待在宏基，这样我们家至少现在有免费电脑可以拿这样。然后同一时间，我那天晚上跟他聊另外一个话题，说哦，我现在在大学里面，我去参加一个社团，那个社团都辅导着边缘青少年，反正我有去过少年监狱的那一种。
嗯嗯，
这两个话题都在一起之后，他在听我抱怨我他没有在继续在宏基的时候，他就回答我一句话，他说如果我现在还在宏基，
嗯，
今天就是别人去辅导你，不是你去辅导别人。
嗯，
他的意思就是他如果现在很有成就，或者他现在功成名就，或者去很就是当宏基高阶主管，他可能就没有时间来教育我们，来陪伴我们成长。
对，
那可能走歪的就是我们。
这倒是。
对，我觉得我爸妈蛮多很奇特的思维，但一路走来我到现在都很感谢他们，一直很放手。我都跟别人说我爸爸他不适合当小孩子的爸爸，但他适合当大人的爸爸。
哦，我大概懂你的意思。嗯，
对，他小时候他可能没办法陪我成长，没办法陪我读书，但是现在他可以告诉跟我聊工作上的状况，当我遇到了我即便自己出来创业可能遇到一些感觉有点受到欺负或什么的，我去问他，他会跟我说我要怎么谈判。
嗯，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
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这段经历好像很少就没有在你的前面听过。 对，
对，
我觉得也蛮难得的。那我是蛮好奇，就是说那你当时从上一份工作结束，你想要自己出来，
嗯，
我猜你可能就有一个想要主导，想要自己这个开创一番事业这样的心。可是为什么会选择国际新闻呢？
嗯，
因为听起来你似乎没有这方面的背景，对不对？你也不是新闻的，你也不是念什么国际关系相关的，怎么会选这个题目？
嗯，好，欸，我先讲关于新闻相关。其实啊，我在高中要选大学科系的时候，我第一志愿是新闻系，
嗯，
政大新闻系，
嗯，是。
但是然后那时候我高二我就去参加了一个联合报新闻营，在那个营队里面，营队的老师跟我们上了一门课，他就说如果你要当记者，你要做新闻产业，你就不要读新闻系。
哦，
他说现在我觉得他蛮精准预测的，他说在接下来你要去当记者，你要走新闻产业，你必须要是 T 型人。我们很常听到 T 型人，嗯，就是你会写你会报道，那其实只是基本功，就像我们会用中文或英文洗手一样，
工具而已。
对，但实际上你必须要有另外一个专长，让你去可以跑那条线。
对，
就财经专长，
有道理，
体育专长。对，所以他就跟我说，跟我们大家说，啊，新闻系不是唯一，累积专长你比较容易直接跨入插队进来。当下参加完那个营队之后，我回来我就说我不要读新闻系，就反其道而行。但是在我心里，我一直有，我从小时候就有一个梦，就是我想要当作家。
嗯哼，
我觉得新闻这一条路也是让我圆了一个想当作家的梦。就我都喜欢写， 但是我知道可能小时候我的那个爸爸兄弟姐妹就告诉我说你不要当作家，作家会饿死。
对
对 对， 对，然后我就心里就很记着说啊，作家会饿死，我不能当作家。新闻系大概就是一种变相的出路，但去完之后发现哎，也不能读新闻系。
嗯嗯，
所以后来就忘记这件事，忘记我想写，忘记我想走新闻。后来辗转经过这么多工作之后，我其实在工作之余，我其实会特别的去滑手机看一些网络文章。
对，
在早期2016-2017年的时候，我的民迪选读的 hashtag 其实是在讲科技相关的新闻。
是，
对，我喜欢看到很多科技发展啊什么的，然后去跟大家分享。后来就发现哎，我好像有个能力是可以转换，把那些很长的文章经过我的文字的重新调整，让别人愿意看下去。那我就会想说哎，还是我用这个能力去做别的事情。在当下我又特别喜欢在看国际相关的其他事物，所以我就想说那好，我把这两件事结合，我喜欢看文章，我喜欢写分享给大家，那我就挑了一个我觉得对于大家有帮助跟在台湾缺乏的一个议题，就是国际新闻。
没错，
对，当下选定这个主题，一方面是我觉得我喜欢，二方面就是我觉得很多我身边的朋友，就是我们刚刚说艺文产业的同事们，大家会想知道，但大家没有管道。
对，
他总不能开着电视，然后就等那一个小时的新闻里面其中的三分钟讲国际新闻，那太没有效率了。所以我就决定，那我就来担任这样的一个工作，提供大家一个简单方便一天一则的新闻。
嗯，
所以这是选国际新闻的主要的原因。
所以简单的说，就是你自己一直对于写作、对于新闻是原本就有一些种子、兴趣的种子埋在你心灵里面。
对，
然后你后来又慢慢发现，确实这个是一个缺少，市场上的一个缺少的东西。
嗯，
市场上缺少的东西，大家对这个有需求，加上你又想做，哎，你就选择这个题目了。
对，我觉得都是很幸运的，就是有些时候你想做的东西，市场上其实已经是一片红海了。
对对，
那我是正好。我觉得它是一个判断结果，就是我喜欢做这件事没有错，可是当我真的要做的时候，是因为我知道啊市场有缺，我才勇敢下去做。如果今天我发现我想做的事情，比如说我喜欢开咖啡厅那仔细观察一下市场已经很饱和的情况下，我下去做我有什么专长吗？我一定会胜出吗？如果没有，我可能就不会做。
所以说不定这个市场的观点也许也是你的这个第一份正职工作，就是给你的累积。
对，
对， 对，
就是过去这些经验累积下来才有办法到我现在这样的一些判断力。
可是万事起头难，要跨出第一步是很难的。你当了这么多年上班族啊，每个月固定啊薪水就会汇进来，要踏出第一步，而且一开始你的这个我相信营收也不是那么稳定，也不是那么多。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个很难踏出第一步的恐惧？因为其实我很多同学他其实都 ready 了，他也非常有才华，他就是不敢踏出第一步。
我自己是一个蛮勇大的人。
嗯，
我很多事情就是我根本没有意识到它是所谓的第一步。
嗯，
好，比如说当时在做我的第一步，应该可以算是开启那个 LINE 账号。
对
对，那为什么会开启这个账号？是因为我其实本身是一个很喜欢看新科技的东西。
对，
当时 LINE 的官方账号没有这么多人在用，对，只有一些大公司。然后我们那时候我在印花乐里面，老板就说哎，那我们要不要来研究一下这个东西，看怎么样发优惠讯息什么。
对，
然后我研究完发现哎，它其实很便宜，跟它不难使用，跟 LINE 就是我们每天在用的。所以综合评估下来，我觉得哦，这东西蛮好玩，还是我也来试试看，反正一个月就是800块。
嗯，
对，那我就投入了。那所以其实因为我过去很喜欢玩很多新东西，累积起来，我可能有时候我过去好，假设过去12个月里面，我认识了12个新东西。我到了这个月的时候，我其实手上我的口袋里就有很多东西可以拿出来运用了。
然后你又喜欢写，又喜欢分享。
对对对对，那它就累积起来，就变成一个啊，我可以试试看。但当下其实我在建立那个 LINE 账号、LINE 账号的时候，我没有想这么多，我没有想说我几个月内要达到多少的。
你只是想玩玩看 LINE 可以做什么事情。 对，
对，而且是跟朋友之间玩。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是我这个账号开了之后，我就在我的脸书上面分享，就个人页面，然后那时候我还没有粉专，就分享了说哎，我现在做这个。然后那时候我写的很明显，我说啊，我就是一个三分钟热度的人。
嗯嗯，
看大家愿不愿意陪我来实验这个东西。对，所以当下都是实验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对我而言没有什么明确的第一步，或者说好我决定要投入这个产业了什么的，
摩拳擦掌。
对对，没有这种感受。
太好了。
为什么？
我觉得我们之前没有蕊好，可是我得说这个 大家都说创业没有一定的公式，可是我认为创业还是有一个比较容易走下去的心态，就是敏迪刚刚讲，因为很多人也问我跟 Joe， 哇，你们是怎么从一个上班族，从一个 business consultant 变成这样子？其实你们是怎么规划的？然后是怎么下定决心要这样搭建这样的一个王国？我们的也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对，
其实没有，我们那时候就是帮客户服务，然后客户听不懂专案管理，我们就写文章，然后写文章就按按钮让他公开分享，就这样子而已，然后就开始了一切。我觉得很多时候也借由敏迪的话跟大家讲，其实你不要想那么多，你不要，很多人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全部都绿灯我才要踩油门，
没错，
我要写 business plan， 我要先去上课，
不用、
对，很多人是这样子啊，就是我要准备很多很多东西，然后敲锣打鼓我要开始了。当你用这种心态的时候，你根本就不敢踏出那第一步。
对，我这边想要特别提，就是不要忽略时间的重要性。就我相信你们，你跟就你们之间在做到现在这样子的规模之前，你们已经累积了好几年。就像我现在推出了这个商品，就是日历商品，那是我过去写了三年日更的累积。那你如果今天真的有听众在听我们讲说啊，你想要听完之后决定怎么开始，你不要把我们现在的成就或是展现出来的样子去套用到你要开始的时候你的目标。
懂，没错。
不需要，因为你开始的时候有开始的样子。
是。
我开始的时候我的 LINE 账号可能第一个礼拜才八个人。对，那你不要用现在的说哦，我因为看到敏迪他现在都好几万人，所以我的目标就是我现在做这件事情我要到什么样的程度。其实你不要忘记，你不要忽略时间是自媒体或是我觉得任何一个事业很重要的因素，但大家在学会跟在观摩的时候都会忽略这件事，然后错套用了不同阶段的你的自己。对，
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啊是一种很线性的教育，有时候会让我们的大脑以为什么事情都是这样，比如说考试嘛，对不对？你要先读书才能去考试啊。
对，
你要是没有把这个课文读完考题做完，你怎么能去考试呢？那你高一要念到高二到高三你才能去考大学嘛。所以我们这种僵化有没有，你就是一定要ready 好，做好所有的 pre-work， 你才能去通过那个考验。很多人就以为创业也是这样，其实不是的。好，敏迪刚刚讲了，时间性很重要。你想，你本来就想做什么，你就小规模的尝试，然后看看它会长成什么样子。
对，我觉得那个看看，有些人会觉得那个看看它会长什么样子，有点焦虑，就不知道它会到底是会好或不好。那但是我反而会抱着一个很乐观其成很期待的方式去看它会长什么样子。
对，可是那你真正开始做这个国际新闻你有没有给，因为毕竟做国际新闻这个东西是很冷门，你刚刚说它是一个市场的空缺。
对，
可是空缺也可能代表它很冷门，没有人要花钱买。
对，
没有人有兴趣。因为像这个以前我们讲国际新闻大概就是那个文茜嘛，文茜周报，然后有人会看会觉得他很好，可是感觉他好至少啦，我可能不太懂媒体，可是至少他好像也没有靠这个文茜周报发大财。然后大部分东西也是放在脸书放在网站上随便我们看，可是对我们个人来说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背景嘛。所以你会不会我就说你当初走这一条，你有没有想说你要做出设计一些不一样的路啊，或是说特别打中某一个族群，你有没有经过这样的规划？
有，但它是一个很长期的自我审视，对，调整跟审视。其实最一开始我完全没有去分析这个市场长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市场上有哪些人。我必须讲一个很老实的话，在大家都知道范琪斐，
对，
现在讲看国际新闻上都知道嘛。是是，那我在范琪斐私底下敲我说可不可以跟我喝杯咖啡之前，我不知道这个人，但他应该要是国际新闻圈里面人人都知道 的一个角色。
你比较年轻啊，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有看那每次什么海外特派员都是范姐在那边讲。
对，所以其实我不知道我这一个做这个过程对大家来说是好的建议还是不好的，就是我没有去看这个市场长什么样子，我只去看我能做我能提供我身边的人什么好的东西，他们缺乏的东西。我看得很短，很窄，因为我觉得我先满足这样就好。而且是当时我是斜杠，
对。
然后我如果我一开始就看这么远，我就是下一个这么大的目标，我要去打败谁，或者我要去填补谁的空缺，那我都会觉得你在追着人家跑很累。
是 是，
那不如就先顾好自己身边的人。
没错。
那所以其实，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阶段的目标单纯只是我做得好什么， 我把它做好。
对，
那下一个阶段就是可能进入到了，我好像开始有一点点影响力了。嗯，然后对，没有错，就开始想，那我能不能用这个赚钱？
对，
在当时那个犹豫点是我到底是要透过什么赚钱？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商业模式，其实都来自要么就是你是跟直接受众收钱，还是你是广告费收钱，还是你是 B to B 的合作收钱？
对，
每一个模式我都想过。然后，我觉得是每个模式都试试看，或者是有些觉得我光是想就行不通，比如说国际新闻怎么 B to B 收钱，这个我觉得不太对劲，我就不去碰它了。想完就是归纳完之后，好，那我就这两条路试试看，一个是业配收钱，一个是那个叫什么直接对消费者收钱，对受众收钱。那多多试，其实有些东西你要试才知道啊，原来不适合。像我很明确跟大家讲，就是大家现在知道我们 Podcast 都有业配嘛，
对。
我的业配的成交率，我可以直接现在如果业主在听的话，真的就不如古癌，可以老实说。那为什么？那是受众的组成，对，属性完全不一样。他们古癌那边是高消费族群，我这边是老少咸宜。
是。
那如果在这样情况下，我就会觉得好，那我必须要多辟一点是，我直接跟受众收钱的。
对。
那所以我可能是订阅制。就像Brian 觉得我订阅这值得一样，
对，
然后再来做商品，我把我的智慧，我把我的累积变成一个实体，那这才是我适合我的商业模式。但它已经是我走了两三年才慢慢摸索出来，我甚至不知道这条路可能在明年后年之后它又会有所转换，
又会演变。对
对，
其实没有错，我觉得我很认同，就真正有创业的人，其实都我至少我认识的创业的圈的伙伴。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哦，我有一个 business plan，
对，
然后我想好了，然后我一步步去实践它。其实不是的，它其实是过程中你要慢慢的去尝试，慢慢去感受这个市场，慢慢的调整，可是又不能背离你当初的初衷太多，对不对？比方说我举夸张例子，最后我发现好像在网络上卖药，像那个广播卖药好像比较赚，我就国际新闻也不讲了，我再卖，那就不是我们一开始的初衷。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你要记得你的初衷，可是又要保持弹性，又要了解市场，然后要大量的去学习现在有什么工具，有什么模式，它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非诚勿扰哈，你没有这个心理准备，它很
真的，
它是一个跟上班族很不一样的一个状况。
我从第一个就是我自己创业里面就是学到了两件事。第一就是如果今天还有人说还要问我还是要创业的话，我支持但不鼓励。就是你如果有题目我支持你，你如果决定要做好支持，但是你如果还没有下定决心，我不会鼓励你去创业，真的就是非诚勿扰。第二点的重点就是绝对不要建立信息。对，就像Ryan 刚刚讲到的，就是卖药很好赚，我就去卖药，
我就去，很多人是这样。
哎，真的不行啊，这样子太危险了，因为你在做一件不是你擅长的事，然后你知道是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是，
所以如果今天你想要创业的话，你去评估看看这件事情是你想做，还是你只是觉得 Podcast 好像可以像古玩一样赚很多的业费钱。
是是，
那你要小心一点。
是是，我觉得这个建议我觉得是真的蛮好的。我甚至讲的比较武断一点啦，我觉得会来想创业然后会来一直问别人，到处问说我该不该创业的人，其实你最好先不要创业。
你自己都搞不清楚。
对对 对,
对，
你最好先不要创业，慢慢来。
感觉你瞻前就是你就是瞻前顾后，你好像有所顾虑，那你的顾虑是什么？你先去解决你的顾虑再往下看吧。
对，其实就像就讲，其实很多创业啊商业啊职场思维跟两性其实也蛮像的。如果你到处问说我该不该这个娶我女朋友，我该不该嫁给我男朋友，然后你问了一圈，每个人都问了，那你最好先冷静一下。
对呀、啊，你在犹豫什么？你先问看看好了。
对，为什么你要问那么多人？
对，
你需要那么多人的给你肯定，才愿意走下去。那你先不要急，再想一下，也许时间还没到，对不对？那你刚刚讲到，你想了很多商业模式，今年又有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就是我们桌上。好，我跟大家讲，今天米迪来带了一个我非常期待的东西。好，这个其实因为我是他的订户嘛，所以我都有 follow 他的消息。那他前一阵子发了他今2022年，就是明年他有一个周边商品。这周边商品我看了他的介绍我就超想买。然后呢这个结果敏迪就说他这个他可以送我一份。然后我就很高，因为这个东西不便宜哦，这其实是蛮贵。我大概讲一下，他叫做2022的国际观察力。好，然后他其实 应该说每一天一张嘛。
对
对，每一天一张，它算是桌历对不对？就是
可以放桌上，然后也可以
厚厚一本
吊挂，
然后就是一天一张，然后每一张啊，它这个不是只是一些漂亮的图片哦，它每一张都含金量很高。我随便翻一张，好，我随便翻一张。这个2022年1月1号呢是星期一哈，这一张谈的是日本国。好，日本国呢，这个它是创立什么时候，然后官方语言如何如何，重点是它下面有它的这个国家的体制，还有它目前跟这个其他的国家的一些关系，比如说它在二战的时候跟美国的关系，还有它跟南韩之间目前有一些独岛的争议，然后它跟台湾之间的关系，还有最近这一年台湾跟日本好有什么样的这个交流。
对，
然后这样子，这是1月1号。其实东西没有很多，可是你这一天1月1号的时候，你就会对日本有一个全局的印象。
对，
然后你看我再随便一翻哈。
接讲。
好，这个5月
6号，看一下。
这是6月。
6月，5月6号。5
月6号，好，5月6号他介绍的是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请问各位，你知道这个国家吗？
你很厉害，你翻到的是一个不被国际广泛承认，它跟台湾一样的身份。因为塞浦路斯它本身是一个岛，但是你看到这张图，我们正好呈现出来，它是这个岛的上半部，它是未经广泛承认、
哦我们都知道土耳其，可这不是土耳其哦，
然后这也不是塞浦路斯哦，
这也不是塞浦路斯，它是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
这个国家很酷，它是被土耳其扶植起来，在塞浦路斯里面的分离主义盖的国家。
哦、
所以、
okay、
对，所以其实像我们这一份。那个国际观察力里面很特别，就是会把一些你在外交部网站上面找不到的国家统统都放进去。
嗯，我觉得就是说所谓的世界观其实倒不是说啊，你可以跟人家讲这个国家多厉害多厉害，然后就表示你很屌，而是说你会知道这个世界其实是很复杂的，有很多像这样的国家的存在。好，然后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世界观，你就会有一个比较全局的方式看这个世界。那你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你会想做这个国际观察力。
好其实啊，它源自于我对自己的期许，其实这一个东西本来是做给我自己的。为什么？因为在我今年全职做民意宣读之后，我要去想这个品牌的愿景是什么，然后为了达到这个愿景，我必须要有什么样子的能力，或是要持续精进什么事情。然后我的愿景是我希望让国际新闻最大化，被最多人所看到，而且是一个平易近人吸收的方式。
对。
然后我为了达到这个愿景，我就应该要我自己就要具备着够深够多的相关知识。
嗯嗯。
但我就光问自己，我认不认识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是。
我发现我答不出来。
我刚乱翻一个这么冷门的国家，敏迪没有看，他马上就开始介绍了。
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应该要先把全世界所有国家都认识起来放着，然后再接下来再可以跟大家更多更全面的新闻。对，那后来就在整理资料发现诶，其实全世界如果联合国观察，联合国成员国大概193个，然后我们说那个像台湾这样的角色的大概总共加起来全世界有207个国家。
嗯嗯，
做出来之后，那不就感觉好像可以做成一本日历。
嗯
啊，就想一想说，就一个商业模式出来了。再加上其实我一直以来在做国际新闻的时候，我就很想要让国际新闻从线上到线下。
嗯嗯，
就是我们现在会听 podcast 的，必须老实说还是一些愿意接触新的科技的年轻人。
是，
对。但是老人怎么办？小孩怎么办？对，所以我以前的早期的想法是，我来出个报纸。
对，
后来想想，那做个日历，放在家里，长辈小孩都可以看。
嗯嗯。
然后，可是207个，我还有100多天怎么办？我就开始想说，那我把我自己所认知到的冲突地区，比如说，到底什叶派跟逊尼派打什么？
对。
然后，到底叙利亚内战为什么打这么久？
是。
然后是在克什米尔地区，印度、巴基斯坦跟中国的关系什么？我把这些全部放进去，然后做一个系统性安排。就你会先假设我们讲印巴地区，你会先认识印巴分治这个历史。认识完之后再来认识印度跟巴基斯坦，印度巴基斯坦认识完之后再认识现代的克什米尔的冲突。
嗯嗯，
经过一个礼拜你其实就可以把这一块地区给弄懂了。
是，
那所以为什么会做这一本，就是我希望在我自己弄懂的过程之中，我也让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认识跟一个系统性的理解。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个很特别，就是大家会想说，那我就去维基百科上查不就好了，这些资料不是维基百科都有吗？好，的确维基百科有，台湾那个外交部也有。但是为什么我要做这个，是因为你知道在台湾外交部的网站上找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嗯，
很特别哦。然后在外交部的网站上面找得到一个国家叫做索马利兰。
OK，
但索马利兰全世界也只有就是可能没有多少国家承认它。
OK，
但是在外交部网站上又找不到巴勒斯坦国。
是
巴勒斯坦国跟以色列在打架。然后巴勒斯坦国它已经被全世界大概100多个国家给承认了。
哦，我不知道，可是它我一直以为它现在还是地区。
它是一个，它原本是被有一个政体被承认。
对。
但是呢后来越来越多人承认它之后，大家就，而且现在他们不是在谈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土地领土怎么分吗？如果有了领土它就构成国家要件。所以它现在领土还没有明确的情况下，它在联合国里面是列观察国，它跟梵蒂冈一起。但你看哦，已经进入到联合国的观察国，台湾连观察国都不是的时候，但我们在台湾的外交部网站上看不到这个国家。
是，
所以我发现在一个华文的领域里面，网站世界什么都看不到这么完整的资料的时候，那或许我可以来做这件事情。对，所以就连就算维基查得到，但你得先知道有这个国家存在，你才能去查维基嘛。对，所以就是在，所以我做完之后，我觉得这一本比较像是国际新闻、国际局势的百科全书。
是，我这边想呼应一下，我觉得就算你这些资讯网站都查得到，我也觉得你应该考虑这个收藏一下这一本。第一个，它非常非常精美，它整个印刷里面的插图哈，都是敏迪带着他的团队把它完成，非常精美。而且第二个我想谈的是，他介绍这些东西不是那种你维基百科查的那种很生硬的资料，他是有点像说故事的方式。其实我觉得这个资讯其实世界上你要所有资讯 Google 都 Google 得到，可是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看书，我为什么还喜欢 follow 某些这个自媒体，就是因为他把这些东西像比如说像老高大家都很喜欢听老高对，或是听九妹，
对，
你说老高讲的东西他也是网络上查的、啊、
对，
可是为什么我们就喜欢听老高，因为他说故事的方法，他诠释这些事情的方法、有老高他专属的观点，就像敏迪他有他的观点，因为有他诠释的方式，然后如果你喜欢你就比较能吸收，否则的话你查这些Google 的资讯，你就算今天查了什么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你可能根本就忘记了，
对，
因为都是一堆 data。那知识怎么样把这个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啊，你查到网上可以查到的东西，那个叫 data 叫资料、可是它真正要变成知识，中间这个过程需要有个人有观点带你成为，才是真的变成脑子一个知识。
这边我也想要呼应，就是刚刚 Brian 讲到，其实我在做国际新闻，不管是这本，我就以这本日历为主好了，我会形容哦，每一个国家像天上的每一颗星星，就如果你今天抬头，晚上的时候抬头一看，你根本不认得任何一个星星。好，北斗七星可能有点好认，那是因为你心里已经有那个北斗，那个勺子的形状。但我们在看国际新闻一篇一篇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他们就像一颗一颗星星，你看完就忘记了，你根本不记得它在哪个方位。
是，
但我们这本国际观察力，我比较像是什么？像是星星全部摊开来之后，我帮你把它勾勒成图。每一个星座让你至少记得它在哪里，然后至少记得整个银河系整个星空里面它的星星跟这些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但是这本日历每个国家只有200个字的空间，它不可能形容一个国家的全部，所以我只能说它有点像是一个望远镜，然后带着一点图像的感觉让你去认识之后每一颗星星它实际上里面的内涵，还是要你自己费心去了解，所以它有点像一个敲门砖吧，
是，
对，
是
一个望远镜。
不过我刚刚看了这个日历啊，这个有一个很纠结的点，就是理论上应该每天撕一张，对不对？我动不了手。
哎、我们有那个，因为我们这次是用五金把它锁在纸板上，所以其实到时候啊，五金可以拆掉，你可以就像这样子一本收藏。
哦、
然后跟因为365天，然后大家会想说，完了某某国家，我印象中我看过它在哪里呢？我怕你忘记，所以我们在这个日历的盒装里面，一整组里面有包含了那个，就是算是分类卡。分类卡上面我会把365天的所有的日历日期索引 index 目录放在上面，所以你可以，就是如果你都不撕的话，你就可以既拿取那个索引卡说啊，原来北塞浦路斯共和国是在5月6号，你就去翻5月6号，这样也行吧，当一本书也可以、
哦、还有这个索引的这个功能。
对对对对，因为我自己会忘记它在什么时候。
是。欸，这个蛮有趣的，而且我觉得蛮适合家长，就是说你可以跟你的孩子好这个一起看，你自己学，然后你也跟孩子一起学，然后偶尔大家可以互相来个考试。
对，
也蛮好玩的、啊。
因为我们这一次其实我很希望他可以进到线下嘛，就是进到家庭里、嗯。所以这一次我们在这份日历里面有两个特色，第一个就是每一页，不知道刚刚 Brian 有没有发现，都是黑白的，几乎都黑白。
对，
我们希望小朋友可以在上面涂鸦。
哦，
你知道我们以前画国文课本，
是是是，
所以其实跟着小朋友一起涂鸦，然后带小朋友，然后再来就是下面有 QR code， 扫完之后小朋友可以用听的，因为我觉得字还蛮小的，
对，
因为我塞不下，
所以他扫 QR code 可以连到你的网站，
对，然后
可以听他介绍，
而且听的话，我目前已经解锁了另外两个语言，嗯、除了我会负责录中文的以外，
嗯，
另外我们会请明华园的总团执行长录台语，然后还会录英文版，
还有英文版，
对，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适合小朋友，就是我们在里面会附上一张世界地图，
嗯，
你认识一个国家，你就可以在上面。涂色，就是我已经走过这个国家了，所以其实希望大家可以家长们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去互动，
嗯、
然后除此之外，我们也希望他进入到校园，
对，
所以这次有特别安排所谓的教育方案，就是只要你可以出示教师证或者是学生证，你就可以用比较好的价格，优惠价格去买到它，没有负担。
那我们大人学的这个。独有有没有机会有优惠的价格？
有，我们那时候我们要来对对折扣码，有，我们有一个大人 DAREN 520，对，大家如果进到我们可以，对，大人觉得我爱你，就是如果进入到这个我们的购物页面，然后结账输入 DAREN 520。就有折80块优惠，对，
你不用，你不用记，没关系，反正我们会放在节目下方的说明栏。
对，
好啊，谢谢敏迪。那最后我想再问一下，就是说，比如说像现在有些上班族，
嗯，
他可能对工作有些倦怠，嗯、然后外面大家又鼓励现在年轻人要出来创业，要斜杠，可是他在犹豫不决，
嗯，
那你以过来人的身份，像假设我们的好朋友们。刚好走到人生，像很多走到30岁，大概会有这个纠结哈，我到底该怎么办？那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建议？
我先跟大家讲，我离开印花乐其实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
嗯，
就是我是一直希望自己可以在这间公司跟着这间公司一起成长。那就是偷偷跟大家讲，我提离职的时候，我还在老板面前哭，就是有一种哭是因为。一来对觉得舍不得，二来是觉得有一种亏欠老板的感觉，因为他知道我在业余的时候做这件事情，他完全不阻挡，我有时候还得请假去受访，
嗯，
他没有觉得不，他没有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他还鼓励我，他还甚至偶尔跟我聊，哎，你现在迷你学生做怎么样，很棒，他放手让我去做，然后我最后是以离职去做收，我就觉得当下其实是蛮难过的。那但是我当时就答应老板说我大概很早就提了，我提了离职之后，我最后多待了7个月我才离开，
嗯，
因为我告诉自己，我如果要去追求新的东西，我不能在旧的这一段关系里做不好的收尾，那我会对于自己其实是可能一辈子的亏欠的，所以我把这一个年度，因为我是业务主管嘛，把这个年度的业绩做完，然后找到一个我比我更好的接班人，我才离开。
嗯，
我觉得工作转换的工作这件事有点像感情，就是把好聚好散，
对，很重要。
对，你如果不好散的话，你接下来过的日子你可能心里都会有一些疙瘩，
是是，
对。然后除了这之外，我觉得也让大家知道，就是我现在在做这个日历，然后其实现在成绩还不错，我觉得很开心，偷偷跟大家讲，现在这本日历的团队啊，几乎有 80% 的人都是我之前在印花乐的前同事们，
嗯，
我们都说可能是印花乐退辅会打造出来这个商品，
是退辅会，
对对，我如果没有过去这个工作经验，认识这些人跟累积起来我对于商品制作跟设计的 know how， 我没办法做出这个东西，
对，
所以回到就是我们积极一直在讲，就是我们没有长远的规划，每一步当下的这个事情都是我应该要珍惜，跟我应该，我人就在这了，既来之则安之，那我能不能在这个现在的这个领域去吸收学习到我要的东西，然后珍惜它，然后接下来到下一步，你不知道下一步在哪，
对，
可是你总有一天用得到，就像我们都会很老派的剧，那个贾伯斯在 Stanford
的
那个演讲，没错，连连看，人生是一个连连看，他如果在当时大学没有去修一门什么自行艺术的课，
书法课，
书法课，他在苹果就没办法打造出这么好看的一个作品，
对，
所以 我也很喜欢一部电影叫做《冰雪奇缘二》。
哎，
这个很有深意的一部电影哦。他在里面有一次，那个女二主角叫 Anna， 她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的时候，她就去问那个石头仙人。石头仙人就说：“当你看不到远方的时候，你唯一能做就是做好每一步当下的决策。”
错。
所以，如果现在真的有听众，你正在抉择，你到底要不要去做自媒体？你下一步，你三十岁，你该怎么走？我觉得就是你审视一下你现在所在的这个环境，它还能不能给你什么？跟你能不能贡献到一个你自己会觉得啊，我满意了，我就是满足，我要往前走了。如果已经想一想，真的都没什么了，那你就去看看，去很开放心胸的去往下一步走。你也不要有任何的舍不得，
对，
因为不要忘记有沉没成本。你的每一个舍不得，它都在让你错过一些机会。
对，
但你也不要，我说的真的不要见猎心喜，看到下一个。啊、好像那个人做得很好，然后你没有去审视你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里面，你有没有断得好干净，你有没有好聚好散，你就直接断掉往前冲的话，那其实也不是一个最聪明的做法。
嗯，
对，
很认同。其实我也常跟我的学生或是伙伴讲，其实我们人啊很渺小，你不能控制未来，你当然也不能控制过去，可是你唯一能控制就是当下。
对，
那你把每一个当下好好的走好，累积起来就是你的未来嘛，
没错，
对不对？所以非常好，非常好的分享，也谢谢明妮今天来我们节目，
谢谢，
希望有机会可以再多聊聊。
好，谢谢。
也许下次我们可以来聊一个这个一些国际局势相关，给大家一些观念。
哦，可以哦，那就很深哦，可能会睡着。
对对，没关系，我们节目本来就很多人说听得睡着，当做安眠曲。
对，可以。
对，然后就是后会有期，希望有机会再能访问你。
好，我也很希望可以再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相信思考，勇于改变，那我们下次见喽，拜
拜。
Bye.